最近年龄平安，
很久没有到 UCBC 来，这个很高兴可以见到许多人，有一些新的面孔。我们今年到二月份的时候，我还在查罗马书，所以停了很久了。所以这个，你看这个题目跟刚才报告的有一点点不一样啊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如果讲是 Life in the Spirit。可以说是生命在圣灵里，或者你可以说是圣灵里面的生命，所以其实意思是一样，就是说我想我应该怎么样开始讲的。有一年有一个学生来问我，他说啊，我要找一个正确的宗教，这个有这么多宗教，你会告诉我哪一个是正确的。我告诉他说，你不需要宗教，你所需要的是神的生命在你的里头。许多的时候我们今天以为是信一个宗教，其实不是。严格的讲，基督教也不是一个宗教，我们人把它变成宗教。事实上我们所讲的是你得到神的生命，神的生命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头。所以不是说我今天经过某一个城市，我或者说上了一些真理班，然后我去受洗了，我就成为基督徒，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。我们人无形当中两千年下来把它形式化。圣经告诉我们的是，你需要在基督耶稣的里面。所以我们待会看这段经文你就发现。所以呢，这个我想我稍微回头一点点，需要把罗马书前面的稍微温习一下下啊。在罗马书一开始，他告诉我们说因信称义的道理，在罗马书第三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，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。他说有律法跟先知为证，就告诉我们说旧约圣经、律法、先知就讲了旧约圣经。他旧约圣经已经证明说神人没有办法靠行为来称义，但是呢，神把他的义在律法之外呢显出来，怎么样呢？把神的义因为信耶稣基督就加给那一切相信的人。所以我们被称义不是因为我这个人做了什么好的事情，所以我现在配被称义。这个人才能够称义是完全没有自己的功劳，这是因为他信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神就把他的义加在人的身上。所以这个在第三章很清楚就讲了这件事情。那么第四章我们没讲过，但是第四章里面呢，使徒保罗就用了亚伯拉罕的故事。亚伯拉罕的事情发生远在这个犹太人的律法摩西般律法之前。那么他讲说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他怎么称义的呢？神说因为他信神，神就算他为义，也就这个算就是说把他义就加在亚伯拉罕的身上。亚伯拉罕是一个到一百岁才有个小孩子的人，他从九十岁开始，七十五岁神呼召他出哈兰开始，神一直跟他应许他将来有个后裔，可他始终没有看到这个后裔，一直到最后，但是他相信神，所以神把义加给他，而且赐给他一个独生子叫做以撒，对不对？那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在第五章的地方就告诉我们说，因信称义的福，你因为信了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们被称义了，我现在呢与神和好，我现在站在神的恩典的当中。在这个地方讲到神把他各式各样的福气加给我们，这个地方讲到神在我们身上做一个磨练的工作，所以他说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。下面讲到什么？他说神把这个圣灵就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。所以你发现信了耶稣的人，真正有他生命的人，我们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件事情，就是神的爱现在被浇灌在我们里头。我们从前去看一些人喜欢不喜欢，完全在于看他的外表，那这个人如果对我好我就对他好。可是你现在发现说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，圣经里面说什么？他说你要爱你的仇敌。所以我们碰到一些不顺利的事情的时候，你为那个人祷告，求神为他祝福，你发现就许多的事情都可以改变，许多的人都可以转向基督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。那么五章的后面那一段他就告诉我们称义的基础，就他这个称义的原则在哪里。所以如果你用点时间去看第五章的十二到二十一节，那个地方最重要的字是讲到义人。那个地方的义人讲到什么呢？讲到一个就是亚当，我们所有的人都生在亚当的里头，可是因为一个人的不顺从，他说罪进入世界，死就做了王。 但是另外有一个人他叫做末后的亚当，就是第二个亚当，就是 the last Adam。 那么那个罗马书里面很有意思，他说这个亚当是那个后来要来之人的预象，也就是说头前面有一个亚当，那么亚当的意思就是人的意思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从亚当里面带出整个人类这个族类来，亚当就是人的意思。那么他说末后的亚当，所以显然第一个亚当堕落了，那么神就预备了一个后面的第二个亚当，末后的亚当。所以在这个亚当的里头有一个新的族类，就在基督耶稣的里面。所以他这个前面这个亚当呢，是后面要来的耶稣基督的预象。那么后面来的这个亚当什么呢？他顺从，因为一个人的顺从，他说义在我们身上作王，借着恩典来作王。所以你发现前面这个所带来的是死亡，后面这个所带来的是生命，前面来的这个是定罪，但是后面这个亚当所带来的是叫人能够被称义。所以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看见说，称义的基础是在于基督耶稣的里头，因为这一个人为我们成就了救赎。那么第六章到第七章这一段就很复杂，这个地方就讲到罪跟律法。因为什么呢？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哈，如果你去看到第五章的前面，所有的要讲到罪这个字的时候都是多数的，所以那个地方讲到的是行为。可是在第六章开始讲到罪的时候，这个罪是单数的，所以这个地方讲到的不是罪的行为，这个地方讲到的是罪的本性。也就是说我们在亚当里面的人从生下来开始，你就是一个有罪性的人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中国人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不太好意思跟人家讲说你是罪人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说我们都是罪人啊，让这个人 feel much better。 但是问题是在哪里？我不是因为犯罪才变成罪人，我是因为我生下来就是罪人，所以我犯罪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个人都经过从小孩子长大的过程，从来没有人教你说不可以说谎，可是你自然就会说谎。从来没有教有人教你说你要怎么样去做事情可以骗人，可是你不知不觉的当中有些事情你开始骗你的父母，你开始骗你的同学，没有人教你，因为我们都会。所以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生在亚当里，对不对啊？有一个妈妈跟她的小孩子讲说小孩子不可以骗人啊，那么意思就大人可以骗人，对不对？你就发现说我们有不同的标准。所以你去看电影，你说有成人电影，小孩子不可以看，大人为什么可以看？因为他现在对于罪的事情他的容忍度越来越大，他觉得说他自己知道自己没办法。所以说什么呢？小孩子要单纯一点，大人就很复杂。全部亚当里的人都是被定罪的人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看见说罪跟律法你怎么去脱离呢？我们怎么可以脱离这个罪恶的权势呢？但是在这方就告诉我们，第六章就讲到一件事情，他说我们要知道这个地方讲，第一件事你要知道说，当我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，不是外头的受洗，当这个人与这个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，他说是与基督同死，一同埋葬，一同复活。所以你就发现说，这个我这个老的这个人，我这个肉体已经与他一同钉死，经过埋葬，经过复活，现在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这是叫做受洗归入基督。那么所以当这个人与基督一同复活的时候，你发现这个老的人已经死了。可是呢我们活在肉身里面，你又很清楚觉得说这个老人一点都不死啊，我这个老的这个肉体还是活得不得了啊。所以他说这里说了什么呢？他说你要知道说与基督定死的那个事实。那我问一个问题，你什么时候与基督一同定死？是受洗的那天吗？
接受耶稣
那一天。其实你与基督一同钉死是在两千年前他钉十字架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与他同死，虽然你还不认识他，可是你信耶稣的那天开始的时候，这个果效就成就在你的身上，所以我就与他同钉死。但是这件事情你需要知道啊，我记得有一次我问这个林三刚弟兄，因为我很多年前读这个罗马书，我就看不懂这一段，所以我就问这位弟兄，这个我们很当年在查经班，他常常来帮助我，我就说我怎么知道我与基督同钉死？他的回答怎么很有意思？他说你怎么信耶稣的？我说我不知道我怎么信，就是好像里面有个开启，有一个感觉。他说这个是启示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见说我是个有罪的人，就我需要信耶稣，那么他就可以救我脱离死亡。讲到与基督同钉死这件事情，你需要在神的面前祷告，让他开启你的眼睛，你看见说在属灵的生命里头，当我信耶稣的那一天，我已经与他同钉死。你看我们今天传福音啊，今天教会传的福音实在是不完全， 所以许多人以为说信了耶稣就将来去天堂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个开了这个慕道班受洗三个月之后，很多人都不见了，因为什么？他知道他去将来会去天堂，可他没有想到说信耶稣不只是去天堂，信耶稣神在我们身上有一很长一段的工作，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是一个新的一个属灵的路程的开始，我们要不同的成长，要磨成神儿子的样子，能够让神的这个儿子的形象可以成长在我的里头。那么所以当一个人他信了耶稣之后，他的生命开始改变。那但是呢，许多的时候我们信了耶稣之后，我们希望说什么呢？我说我从前常常做不好的事情，我犯罪得罪神，所以从今天开始呢，我要立志做一个好人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个人都做过这种事。所以你信耶稣之后呢，你说我要努力做一个义人，可是当你很努力的做了一阵子之后，你发现呢失败了，因为在我的里面一无良善。所以在第七章的时候，保罗讲得很清楚，他说我真是苦啊，谁能够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。那么他讲什么呢？他你不但你要知道说我与基督同定死，这里还有一个字说算，算这个字哈，叫哪一个？啊，这个算，算这个字在中文圣经里翻看，其实看这个字不对的，它的意思就是 count， 你要算它。所以当我知道说我与基督同定死的时候呢，我每天所做的事情就是我算我是一个与基督同死的人，同埋葬的人，同复活的人。然后我做一件什么事情呢？我把自己就献给神。所以每一天早上我们从起床开始，你就跟主说，主啊，你感谢你，你赐给我新的一天，我这一天我相信我算我自己是与你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我今天把自己献给你，让我过一个讨神喜悦的日子。如果你每一天都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这个脱离罪跟这个律法的这个事情就成全在你的身上。怎么脱离的呢？因为我死掉了，律法是一个圣洁的，是公义的，律法叫人治罪，但是律法没有办法叫人胜过罪。律法可以定罪，他没有办法叫我能够称义。所以在这里说怎么办呢？我把自己我能怎么脱离这个律法呢？因为我已经死掉了。这里讲到这个罪很有意思哈，罪的诠释呢需要借着一个人的身体去把它行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人会犯罪是因为我有这个身体，所以如果我已经死掉了，我就不可能犯罪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地方说你要知道，你要算，你要把自己献给神，让这个身体作为一个义的器皿，那么你就发现我们可以胜过。那么怎么胜过这个肉身里头的挣扎呢？在这个地方他说就告诉我们说，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可以胜过了。所以在第八章的里面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第八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应当怎么样的生活。 OK， 所以在这里我很快的把第八章的大概的总结先提一下，我们再看详细的哈。一开始讲到不被定罪，如今那些在这个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。下面讲到圣灵的内住，信耶稣的人有最大的就世人所没有的，就是我们里头有神的圣灵。有很多的人在教会里经过很长的时间，他没有经过重生得救，他的样子跟大家都差不多，大家都像基督徒，可是有一个不同，他里面没有圣灵。啊，我一次去带领这个长老会的一些年轻人的一个退休会，三四十个年轻小孩子，他们都是第三代、第四代、第五代的这个基督教的长老会基督教的家庭的小孩。你要看这个最乖的小孩子，你去看长老会的小孩啊，再没有比他们更乖的年轻人。但是里面有很多的人，乖是非常的乖，可是没有经过从神得救的，他里面头没有圣灵。所以在那个聚会里头有很多的人，他才发现自己原来他不过是有外头的形式，但他没有真正里面圣灵的更新啊。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你需要有圣灵的内住，然后讲到什么呢？讲到有得儿子的名分，因为什么？神要把我们塑造成神儿子的形象。后面讲到复活跟得到荣耀，最后讲到万事互相效力，讲到这个盼望了。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全部，所以我们就看头上这一段，一到四节，刚才我们读过了，我想我们就不再读了哈。 这个地方讲到什么呢？他说，这个中文圣经没有把 therefore 翻出来啊，这个所以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停止。你每一次看到有一个 therefore 讲到这个所以的时候呢，你就要去 find out why it is therefore， 为什么那个 therefore 摆在那里？因为前面有个因为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罗马书前面七章讲了很多的事情以后，现在告诉我们说，如今在耶稣基督里就不定罪。如今很有意思啊，因为基督徒我们人能够生活都是活在现在，我们有的人是活在昨天，对不对？他满脑子都想到的都是过去的事情，所以有的人经过三年四十年五十年，他过得非常痛苦的生活，因为他过去曾经有很痛苦的经历，他永远不能忘记，他活在过去当中，他老是觉得为什么不公平，为什么我受到那么多的事。就圣经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我们只能活在现在的当中。他说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的，所以呢，严格的讲，按照圣经的说法，全世界只有两种人，一个是在基督里的人，一个是不在基督里的人。这个你可以说，哇，你们很 selfish 很自私哈，怎么这样分？但是圣经里就是这样讲，他说在基督耶稣里的人他就不定罪啊。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不定罪呢，你发现他有一个什么，有两个状况，一个是被定罪。定罪是什么意思呢？定罪讲到毁灭，定罪讲到他的结局是灭亡。另外一个讲到不定罪是什么呢？因为他被称义，所以这里有很大的不同啊。我想我这个有些经文我写在这里，但是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讲它。那么各位你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去查一查这些经文啊。这个我们也可以这个让这个 PowerPoint online make available 啊，你如果要的话可以，我想没有问题啊。那么这里讲了一件事情，他说在基督耶稣里面，记不记得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，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他说旧事已过，都成为新的。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一个 new creation， 一个新的创造，在基督耶稣的里头。所以你看这个原文希腊文讲到信耶稣这个字哈，讲到这个 pistuo 这个字，相信这个字，每一次讲到这个动词的时候，后面有一个介系词，就是 ace 的意思，就是英文就是 in 或者 into，就是你是信到耶稣里面去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我相信吴牧师也跟我讲到要信入基督啊。你信耶稣的时候呢，我接受了神的儿子耶稣呢，他到我的里面来，我在他的里面。所以全世界只有两种人，就是你是不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人。所以说重要的点在哪里？你是不是在基督耶稣的里面？我想我们不要去分析说那个人是不是在基督里面，那个人是不是在基督里面。你要紧的是问问自己是不是在基督的里头啊。还有呢，就是你如果碰到人家，你不要碰到人就问是不是基督徒啊。太多太多的人都说他是基督徒，但他不在基督耶稣里面，你会感到非常惊讶的事情。好多年前我刚刚到 Nova Scotia 去的时候，人家说哇那个地方非常好，那个地方是这个加拿大的圣经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很高兴，我到那边偷两个礼拜，我碰到任何一个人我都问他你是不是基督徒，很有意思，90%的人回答都说他是基督徒，可是你跟他讲话讲不到三五句你知道他不是基督徒，他不过是有一个基督教的传统而已。所以你有没有看到一些外国人，他说 I'm a Christian but I don't practice it， 有没有？他说他是基督徒，可他不行基督徒的生活，他有一个基督教家庭的传统，但是他没有那个生命。所以要紧的是你要在基督耶稣的里面啊。OK， 这个地方讲到第二节，他说赐生命圣灵的律。这里因为你看这个罪有一个律，律法也有个律，它好像是一个势力，好，这个好像是一个定律一样。所以人若活在肉身的当中，你就被他管制。但他这里说什么呢？还有一个律，这个律是赐生命的律，也就是说圣灵来把生命赐给我们，所以这个就是带着能力的。所以我们怎么能够胜过罪呢？因为我有内住的圣灵，所以凭着这个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胜过罪。然后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这个地方释放这个字讲到从这里头被放出来 set free 啊。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说我为什么把这个我做一个 underline 呢？ 发现很有意思，这是第一人称单数，也就是说一个人他如果罪得释放，或者我一个人得救是个人的事，你不能说我们一插瓜子，我这个父母亲心里也说全家三个几个小孩全部都得救，没有这种事。在神来说他没有孙子的，就是这个你只有做神的儿子、okay? 所以你信了耶稣的时候你这个个人就得到释放，所以每一个人你是单独需要蒙救赎，然后 corporate 很多人都是一群救赎的人被选召出来，这是神的教会。这个地方说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，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我死掉了，所以罪跟律的权势还在那里，可是不能影响到这个死掉的人。现在他，所以你看这个地方，我用了一些经文，各位可以去查一查。那么提到什么自己呢？他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他说我现在这个肉身当中活的时候呢，是因信神的儿子来活。所以你发现基督徒的生活很简单的信心，信神的儿子，每一天这样的过生活，你就发现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这个地方讲到神，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哈。他说律法经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那么所以神就差他的儿子取了肉身的形象，对不对？为我们成为了挽回祭哈。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哈，他这里先我们讲到这个律法，如果你去详细读前面那么多的罗马书，特别是第一个从第三章一直开始，你就看见那个地方他说律法是圣洁的，律法是公义的，律法是良善的，律法是使人知罪的。那么你如果去读加拉太书，就告诉我们说律法好像那个老师引人到基督的面前来，叫人可以认识他，他使人知罪，但是他没有办法叫人胜过罪。使徒保罗是这个人，你看哈，他是一个法利赛教门当中最严谨的教门里面的这个的一个法利赛人。他说按照这个律法的义来讲，他说我是无可指责的，就是说凡是该行的他都行，凡是不该行的他都不做。他是一个按行为来讲，他觉得他是一个圣洁的人。一直到什么时候呢？所以你看罗马书，你可以给我们一个好像一个 hint。他怎么发现他是罪人呢？当然是去大马士革路上，他要去抓那些基督徒的时候，神的光照在他的身上，所以他就被扑倒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就看见了这个神的光照，看见他是有罪的人。可是你如果看罗马书，你就知道说，他说如果不是律法讲到不可贪心，他我就不知道这个贪心是罪。有哪一个人没有贪心的事呢？没有一个人躲得掉这一戒，虽然我没有做出来，只是心里面想到而已。可是神的律法的要求不只光是行为，他讲到我们的心思意念。所以这个人使徒保罗被神的光照一看，他发现说他原来是一个贪心的，所以他知道说我真是苦啊，谁能够救我脱离去世的身体。所以这个人他是靠着基督来生活的。那么这里讲到神差遣他自己的儿子，对不对？这一段啊，那么你就看见原来神的儿子他太初有道，他与神同在，他就是神。那么在全世界的当中找不到一个义人，找不到一个没有罪的，所以神怎么去成立这个救赎呢？只有用他自己，所以神的儿子来到世上取了肉身的形状。这个地方讲到成为罪身的形状，这个地方讲到 in the likeness of sin， 这个 flesh 啊，讲到这人的 flesh。 这个地方讲到成为罪身，不是说他成为罪人，这个耶稣自己讲到说，他说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仆。所以神的儿子耶稣来的时候，他取了一个人的样式。你要看什么是罪人呢？我们回家照镜子就知道了，你的镜子里看到的那个人就是罪人，我们这个样子就是罪身。神的儿子来的时候取到我们这个样子，就说他跟我们的人的身体是一样的，但是他没有罪。你若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就讲得很清楚，他凡事上都受过试探，但是他没有犯罪，他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但他没有犯罪。所以叫我们随时可以来到他的面前，为了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。那么这个神的儿子来做一件什么事情？他说做了赎罪祭。旧约的那当中那么多献祭的事情，指明一件事，就是说人必须要靠祭物来赎罪。可是到希伯来书那里就明明讲说，那些祭物断不能赎罪的，这些祭物不过叫人每一年想起自己的罪来，
所以当你去献祭的时候，叫这个人有经过祭司帮你献祭的时候，叫这个人心里面觉得平安，说我现在献了一个赎罪祭。那事实上这些东西都是将来那个更美的祭物的预表。更美的祭物是谁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。所以他，所以使徒约翰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。所以神的儿子来，他自己成为那个赎罪祭，将所有世人的罪都担当在他的身上。你记不记得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到最后耶稣说什么？他说神，他说这个神啊，你为什么，对不对？他讲到你为什么离弃我？为什么？因为所有的罪都加在他的身上的时候，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有六个钟头，最后那三个钟头的时候，神怜悯不看他的儿子，因为所有的罪都加在他的身上。所以那个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除了肉身的痛苦之外，最大的痛苦是心灵的里头与神隔绝。犯罪的人，我们的结果就是与神隔绝。那么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自己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成就了这个永远的救赎，叫我们现在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来。那么下面这个最后这句很有意思，他说在肉体中对了定了罪案，接着他自己耶稣这个肉身的身体，这个没有罪的这个神的羔羊，定死在十字架的上头。定罪案这个字其实什么意思？就是定罪的罪。他不但做了一个代替我们救赎的工作，而在这里呢，把这个罪的权势完全都除灭了。所以你看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十五节，他说儿女既有血肉之体，他也亲自照样成为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为要拯救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所以你看我们人类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你面对死亡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以为啊，都是年纪大的人才靠近坟墓，对不对？有一次我到这个去参加一个丧礼，最后在坟场的时候，那因为那个中间有一点点的在那边等的时间，我就看看周围的一些坟墓，吓了我一大跳。在那一堆的蛆子里头，居然很多都是小孩子，八岁的、十二岁的，都是很年轻的人。我们想到怎么那么年轻的人就过世了呢？也发现说，人类因为罪的缘故，死在那里掌权。神的儿子来要救我们从这里走出来，他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呢，定罪了这个罪，就将来有一天这个罪的权势完全要除去。所以你看哥林多书信里面讲到说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，对不对？讲到这个罪的这个死的毒，讲到死是这个罪的毒钩，但是最后的时候这个权势完全被除去，等到主再来的时候，所以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。这里讲到成就律法的义，律法里面所有讲到的义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行为做到，但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。如果你若看马太福音五章十七到二十节，那个地方讲到莫想我来是要废去律法，对不对？那个地方讲到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。他而且讲到呢，我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所以你发现这个神的儿子来在新约里面所讲到的这个义，他要求远超过旧约律法所要求的义。马太福音里面所有讲到的义，那个地方讲到的义都是义的行为，所以讲到律法的要求，犹太人要把它活出来。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不只是行为，讲到我们的心思意念在更高的一层。所以他说，你如果这个骂人骂你的弟兄，他说你就是杀人；如果你讲到动了不好的意念，他说你犯了淫乱的罪。这地方说什么呢？讲到这个成就在我们的身上，现在是讲到一群的人蒙救赎的这些人，借着圣灵的能力，所有在基督耶稣里的人，这个律法的义就加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下面就讲到什么呢？讲到这是一个不随从肉体，只随从圣灵的。所以原来我们信了耶稣之后，这批被选召出来的人，神对我们有个要求，就是说你不再随从肉体来生活，你随从圣灵来活。对，那么要求的是什么？叫我们要圣洁。记不记得你看旧约圣经里神跟亚伯拉罕说，你要完全，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。新约圣经讲到我们要圣洁，像天父完全一样。所以这是神的要求，但是呢，怎么样能够成呢？是因为圣灵的工作。我 们继续往下看啊。第五到第八节，我想我们刚刚也读过了啊，我们就不读这段经文。在这里我们看见有他这个有几个对比啊，他讲到顺从肉体的人是什么样的样子，顺从圣灵的人是什么样的样子。那么我把这几个对比列出来啊。第一个，你看见说，他说在肉体里的跟在圣灵里面的，所以这个地方你就发现说，不只讲到行为，讲到我的心思，讲到我的意念。这个旧约圣经里面也讲到说，神不喜悦那些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人昼夜所思想的都是恶。所以我们可以回自己来看一看，我每天的思想是想些什么东西。我们想到的是我们肉体所喜欢的事情呢，我们所想到的是世界的财富，是各式各样的东西呢，还是我们想到的是神国的公义的事情，是他所讲到的光明的讨神喜悦的事情。另外一个方面讲到什么呢？讲到他是死亡跟生命。假如我是顺从肉体来活，他的结局是死亡的。这个死亡不一定讲到说好像就是下到地狱去，这个死亡，这个死亡讲到什么？就是讲到与神的隔绝，这讲到罪恶的权势，讲到叫我没有办法经历到神丰盛的生命。但是另外一个方面，如果我是靠着圣灵，你就发现神的生命在我的身上是活的，我时时经历到他的生命啊。如果你看以弗所书第二章这一段一到三节，他说从前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，啊，神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所以你看见这里，从前我们是死的人，那么现在已经蒙了救赎出来了，那为什么我还要回头去过这个随从肉体呢？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，有很大的这个分别，但我们可以选择啊。第三方面讲到什么呢？他一方面是讲到这个地方与神为仇，就是好像与神为敌，好像跟他打仗的。没有信耶稣的人，虽然他不一定有心说与神为敌，可是他的心思意念里面很自然是与神为仇的。我们许多的事情都是与神敌对的，另外一方面来讲是与神和好的。但是你信了耶稣之后，如果我才是随从肉体的话，我还是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，但是他要我们做什么？是顺从圣灵，他给我们的是生命之平安。所以在这里你发现我们生活的当中呢，有一个很大的特点，人都是自我中心的，对不对？你若看了一张团体照，我相信你第一件事就找到说我在哪里，对不对？这很自然，因为你要看说，哎，我有没有在里面啊？这张照的好不好？每个人都是看自己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几乎什么事情都是讨自己喜欢，但神要改变我们说，你以神的国为念，以父的殿为念，他要改变我们所谓讨神的喜欢。你发现说，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我一个人。有太多太多的事情，神国的事情需要我们来成全。很稀奇，你发现神许多的事情，神界的人来工作，那你愿不愿意成为他所用的工具？那么所以他说，我们要从这个状态变成讨神喜悦的状态。那么这是五到八节的这一段。OK， 这个地方讲到神的灵，我们把这三节读一下好不好？
如果神的灵住在你心里，人就不是肉体，乃是圣灵了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基督若在你心里，身体就因罪而死，心灵却因义而活。然而要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，若住在你心里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，也必须住在那个人的心里的圣灵。
那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，你发现很稀奇，他从现在讲到未来。那我们看几个点啊，这地方讲到圣灵的内住。我记得我们当年这个好久好久以前很年轻的时候，在团契里面，那个时候有位带领我们的一位人，我们都叫他张波波哈啊，他有一次就问说，有多少的人你知道你里头有圣灵？我们那时候团契大概有三四十个人吧，举手的人大概三分之一啊，我也不敢举手啊，因为你不是那么清楚说圣灵在我的里头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你信耶稣的时候，你是怎么信耶稣的？你这个重生的经历是不是确实的？ 有很多的人信耶稣的怎么信的啊？去参加布道会被人家拉去，那么台上呼召的时候呢，旁边的人一直推，说你赶快举手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人家就被推到不好意思，就走到前面去了。人家祷告的时候一擦瓜子，你也跟着祷告了。这一类事我做了三次，然后都没得救，走到前头去三次。你说你做了信耶稣的祷告没有？做了。重生绝对不是那么简单，做一个祷告就完就结束。重生是圣灵的工作。这个祷告有一个祷告是一个范本，好像说你要这样子祷告的话呢，所以很多人带人家做个决志祷告的时候，特别告诉你，这个祷告你祷一百次也不一定得救，可是你如果很诚心的话，你祷一次就得救，完全在于圣灵的工作。所以当一个人他真正经历到重生得救的时候，你发现圣灵在他身上更新的时候，神的灵住到他里面。所以当我自己个人信耶稣的时候，不是在布道会里，是因为神自己开启。所以我一个人自己在我的这个那个夏令会的宿舍的房间里头，一个人坐在床上祷告。在那个时候神开启，我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，就是因为神让我看见我所有做过的那些事情，好像黑白电影都演出来。所以我就跟神认罪，说赦免我这个有罪的人。当你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，你发现他就赦免我们的罪。那我在之前的那个礼拜的祷告讲到，我要得需要要我愿意信耶稣得永生的事，就成就在你的身上。所以如果你的信耶稣不是从认罪开始的话，你可能要回头检查一下。有的人信耶稣是为了很多好处，对不对？有的人说信了耶稣我可以找到工作，信了耶稣可以找到什么男朋友女朋友，对不对？信了耶稣可以有很多的福气，但是忘了信耶稣第一件事情是讲到罪的事，怎么样可以？因为他是赎罪祭，对不对？他解决我们罪的问题。所以当一个人他的罪得到解决之后，第一件事情他说是圣灵的内住。所以这边我说什么，他是属基督的证据。当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他就不是属基督的。所以你怎么知道你是属基督呢？因为圣灵住在你的里头。你如果有圣灵住在你的里面，你不可能不知道他在那里。好，那我想这个地方哥林多书信讲得很清楚，他说我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。那么因为这个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，神既然住在我们的里头，所以你要保护你的身体啊，这个不要这个做一些事情是伤害你的身体，因为它是属于神的。这个地方讲到孤属这个字呢，或者是说你不在肉体中，乃是在圣灵中。所以这个地方呢讲到的是你这个我们生活的这个形态，你需要有改变。我们要时时的注意，不要活在肉体当中，要活在圣灵的里头。那么还有一个很有意思，就是你若看这段的经文，你发现这几个用的词讲到同一件事，他说圣灵，讲到神的灵，他又讲到基督的灵。所以我们不要太故意去咬文嚼字说哪一个是哪一个，他就是神的灵。那么既然神的灵现在可以住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们又证明我们是属于他的，那想我应该怎么样的生活，对不对？就不再，就是我们要养成这个，这也是圣灵的工作，那让我们慢慢可以养成一个习惯。有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心思意念会往不好的地方跑，可是圣灵提醒你赶快把它拉回来，你跟神说我不该去想这些事情，你给我有圣洁的思想，对不对？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那么这个地方讲到圣灵的内住，这个地方讲到什么呢？身体因罪而死，心灵因义而活。因为你如果去注意这个身体，你发现这个身体是必须要被致死的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身体里面是没有良善的，所以我今天不愿意把这个身体去献给罪，去做罪这个罪的器具。所以这个身体你必须要算，前面我们不是讲到要知道要算要献给他。那么所以呢，这个身体会死亡的，但是呢，而且你知道这个身体是会衰老的啊，那个。我最近这个身体经不好的事情，就发现有一天我的眼睛忽然间可以看见很多的散光啊。你说奇怪，这个我记得我的印象里面是，我陪我太太去看眼科医生的时候，那个医生说，你如果看见很多散光的时候，你就赶快来啊。结果呢，没想到我先看到啊，所以我赶快跑到 emergency 去。那个结果他说什么呢？眼睛后面的这个玻璃状体液化，
那么所以会有一些的现象啊。感谢主，视网膜没有脱离啊，这个所以不需要动手术，但是呢，慢慢慢慢它都会稳定下来啊。到现在偶尔还看到一点啊，这个但是不在一边啊，另外一边也来了啊。所以你这个圣经你怎么说很有意思啊？保罗讲说我们这个外体毁坏，那要紧的是什么？你的内心要一天新似一天。如果我们这种外体都会衰残的，外体都会毁坏的啊。如果你碰到一个人，他跟你说：“哎呀，你真年轻啊，你怎么三十年都没变呢？”你知道那个人讲话是讲假话，你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的。但是里面的那个人有没有更新？所以圣经里老是讲到说，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这是我们每一天都要做的工作。有一天这个身体要换下来，罗马书第八章的后面就讲到二三二四节，那就要告诉我们说，讲到我们的身体得赎，所以你要外体毁坏，内心一天新似一天。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什么？基督在我的心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。你说我们所盼望的是什么？这个世界上给你的东西就是叫你怎么样有这个保持 fitness， 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吃得好。哦、you are what you eat， 所以我们要吃得很注意。有一次有一个人是记得好，当年就有一个人写一本书叫 The Running Book，啊、他告诉人家你要天天去跑步，就身体很好。有一天在电视上 interview 的时候，他说按照我这个情形，我可以活到不到多少岁？没想到他讲完没有多久，他就 heart attack 死在那个地方。有很多的东西，我们用很多的方法，对，可能在这个肉身上头来讲，可能身体会好一点，但是还是要过去。那要紧的在哪里？内心要，里面要一天新似一天，让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。最后一段，这里讲到复活的盼望，它这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很有意思哈。你去买房子的时候，你付一个 deposit， 对不对？虽然还房子还没成交，可是呢，对方已经 accept， 你可以到银行去贷款，或者说你怎么样去筹钱。可是你付这个 deposit 字一签上去的时候呢，这个买这个房子大概没什么问题，对不对？当然我们小心点，会说 subject to financing， 对不对？当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，神把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。这个圣灵是一个 deposit， 就是这个值。为什么呢？他说你有得基业的凭据。你怎么知道你将来会得到一个基业呢？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一张，这个值，这一张怎么讲？或者说今天就我们讲的地，对不对？你买房子之后，这个你要去注册，还有一张房契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讲圣灵就告诉我们说，你在天上有一个家乡，你在天上有一座城。神为我们预备地方，对吧？耶稣说他去为我们预备地方，所以在将来，我不管你现在住的是百万豪宅，还是一个小 apartment， 还是各式样都不要紧。问题是在于神那里，他为我们预备这个地方，你有没有份？他说，你若有这个职在那里，你有把握说有一天，这个是不能震动的骨，这是一个永存的基业啊。所以那里讲到什么？我们又回到这段的经文啊，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。这个地方讲到我们每一天都过一个新生的样式。受洗不是一次的事，那一次受洗让我们开始有一个新的生活，叫我们每一天过一个好像从死里复活的这个样子啊。八章二十三节罗马书，他说这个地方说我们是有圣灵初结果子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圣灵的工作，现在开始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个果子，所以我们有这个开始的这个。可是你还是发现说，我在这个肉身当中有很多的限制，等候得赎，所以有一天这个身体要换掉的。将来神的儿子耶稣回来的时候，你发现我们脱去这个身体，换上一个荣耀的身体，与神儿子从死里复活的那个身体是相似的。所以在这个罗马书这整段的这一到十一节这里讲到一件事，你要活在圣灵的里面。你看今天有个很矛盾的事啊，很多的人非常害怕灵恩派的聚会，对不对？他说这个灵恩派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复杂的事情，有很多错误的各式各样的。那不管这些东西对错，另外有很多复杂的，这个也是事实。但是你千万不要怕圣灵。当你信耶稣的那一天，
圣灵就住在你的里头。圣灵就是这位神，父子圣灵三而一的神。所以你需要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亲密，你是经过圣灵。圣灵宝贵是，我想稍微提一点点，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、15、16章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他说我若不去，圣灵宝贵师就不来，他说我若去就差圣灵宝贵师来，他要永远与你们同在。这个圣灵宝贵师，他到那个日子你们就知道我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。所以你怎么知道耶稣住在你的心里呢？他是借着圣灵来住的。那么当我们有这个圣灵在的时候，圣灵做什么事情呢？这个对于还没有信耶稣的人，圣灵做的工作是叫人归罪、归义、归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所以当他们听得到的时候，他会发现说我是个有罪的人，所以他需要悔改信耶稣。但对于已经信了的人，他在我们里面，他是我们最好的老师，他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我们读了可能一看一遍两遍看不懂，你马上就翻参考书呢，还是你来问圣灵，问神啊，这一段圣经到底讲什么？你发现许多的时候，圣灵宝贵是给你的解释，他叫你想到去看另外一段的圣经，他叫你去参考另外一段的某一段的经文，一对就清楚。所以如果我们多用时间读圣经，耶稣怎么说？他说他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。所以如果我们常常读圣经，你发现圣灵在我们身上常常做这个提醒的工作，你会想到不同的经文，你会把它串起来。我越来越经历这方面的事情，就是说许多时候当你在思想，当你在讲一些，在想一些事情的时候，圣灵把很多的圣经都串给你，所以你一连串的都可以连起来，你就会明白这个真理啊。所以是他圣灵宝贵是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，那我们的责任是好好读经，好好的来寻求他的引导。那么当然许多我们生活上面他的引导也是很真实的啊，我们要学习活在圣灵里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，早上有一段的时间来研读你的话语。所以我们必须承认人的思想有限，所以我们的理解的能力也有限，但是圣灵你是无限的，愿圣灵宝贵师就在我们心中来工作，就将你自己的话语继续说在我们的心里，愿你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，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包括的每一位都清楚知道是重生有圣灵内住的人。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还没有信耶稣的，就求你自己做感动的工作，让他们愿意认罪悔改，接受神的儿子做救主。主，愿你就拯救他们。主，愿你赐福在座的每一位。我们将荣耀、颂赞、尊贵、权柄都归给你。祷告奉耶稣的名。
阿门。